第十课，老王。我常坐老王的三轮，他蹬我坐，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据老王自己讲，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，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，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。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。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，因为他是单干户，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有个哥哥死了，有两个侄儿没出息，此外就没什么亲人。老王只有一只眼，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，乘客不愿坐他的车，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。有人说这老光棍儿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，害了什么恶病，瞎了一只眼。他那只好眼也有病，天黑了就看不见。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，撞得半面肿胀，又青又紫。那时候我们在干校，我女儿说她是有夜盲症，给她吃了大瓶的鱼肝油，晚上就看得见了。这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，也许是得了恶病，反正同是不幸，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。有一天傍晚，我们夫妇散步，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，里边有几间破败的小屋。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。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，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，他说住那儿多年了。有一年夏天，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，愿意给我们家代送，车费减半。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，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，带我们放入冰箱。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，冰价相等。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，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，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。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。文化大革命开始，莫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落动了，我带他请了假，把老王送了上医院。我自己不敢蹬三轮，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。老王帮我把莫存扶下车，却坚决不肯拿钱的说，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，我一定给他钱。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，你还有钱吗？我叫着说有钱，但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。我们从干校回来，载客三轮都取缔了，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。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，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，让老王运送。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，好像自己有了这半寸边缘，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。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，他说可以凑合。可是过时间，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，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，总不见好。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，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带他传话了。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，看见老王直僵僵的镶嵌在门框里。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，我抱着冰雨的身子进我家来，不显得那么高。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，也不那么直僵僵的。他面色死灰，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，分不吃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。说得可笑些，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，就像我眼想象里的僵尸骷髅，捧着一层枯黄的干皮，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。我吃惊地说，哎呀，老王你好些了吗？他嗯了一声，直着脚往里走，对我伸出两手，一手提着个瓶子，一手提着一包东西。我忙去接，瓶子里是香油，包裹里是鸡蛋，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，因为在我记忆里多的数不完。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，反正意思很明白，那是他送给我们。我悄悄说，老王这么新鲜大鸡蛋都给我们吃。他只说我不吃。我谢了他的好香油，谢了他的大鸡蛋，然后转身进屋去，连忙止住我说，我不是要钱。我知道，我也赶忙解释，我知道，不过你既然来了，就免得托人烧了。这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，站着等我。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也好还他，一手拿着布，一手拿着钱，直奔着转过身子。我忙去给他开了门，站在楼道口 看他只是脚一级一级下楼去，直担心他按楼梯摔倒。不见脚步声，我回屋才感到抱歉，也请他坐坐喝口茶水。可是我害怕的糊涂了，那僵直直的身体好像不能坐，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，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。过了十多天，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，我问老王怎么了，好些没有？早埋了。呀，他什么时候死的？就是到您那儿第二天。他还将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，因为老王是回民，埋在什么沟里，我也不懂，没多问。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，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，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。我想他是知道的，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，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，是因为他来表示感谢，我却拿钱去侮辱他。都不是，几年过去了，我渐渐明白，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疚。